这是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。回到最起初，就是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善恶树。那么人生问题很简单，大部分都会遇到，为什么神要把善恶树放在里面呢？而不要放就好了啊，放了那又让他们吃了，那会死，那再救他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老婆说他怎么想，那么神放进去一定有他放进去的道理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先这样看，神放的善恶树跟生命树还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至少神给人有一个观念，第一个观念是选择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，选择听上帝的或听蛇的，你可以选择。然后神也告诉了选择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，这在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经过了快40年之后，他快要结束那生命的时候，他对那一群他所爱的百姓，然后用了一个很措辞很强烈的呼天唤地来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今天我把生死祸福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可以选择。这是摩西最后陪他的儿女们所说的话，这是一个长者走过了一生的道路，他选择了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完成了，他选择了陪伴以色列百姓，他选择了现在他要传承的时候，他也告诉领袖也告诉百姓选择。所以神把这一棵树放在里面，就是要人有一个选择。如果爱没有选择的话，那也不叫真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选择，有选择的爱才是真爱。如果没有选择说啊，就是娶她啊，就是她啊。父母亲有时候让孩子选择也很聪明哦，就是这些选项也没有其他选项哦，你可以选 A、B、C， 但是 A、B、C 都是父母亲要的，那后面都没有。然后还可以说你可以选择，实际上这种选择不叫选择，这种选择是一种有限制的选择，有限制的选择就是一种掌控，听懂意思吗？比如说父母亲，我帮你选好了，就是这个学校，就是这个班级，就是这一类型的，功课前20名的可以当朋友，功课后20名的不可以当朋友。他要你选的就是前面，你有没有选？有，但是照他的规矩选。所以这一种选择不叫真正的选择，这种选择是有一种被迫，是一种掌控，是一种辖制。但是在伊甸园里面没有，你可以完全自主的100分自己选。所以神把这棵树放里面，我觉得至少这个意义很重要，可以让亚当做出选择。你如果爱神，你可以选择我听神的顺服，拿我的不吃。如果你的爱薄弱了，或者你另有所爱，你就会不自觉的靠近那个另有所爱，你会选择。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一生的年日里面都是一个选择，你今天来这里聚会也是选择，你参加一个特会也是选择，你打开神的话也是选择，你的工作还是选择。阿们。神尊重我们所有的选择，神也愿意让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去学习去成长，或者有时候失败神也容许。第二个，神把这一棵树放在里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一棵树的名字叫做善恶树，然后分别两个字原本是没有的，他讲的是善与恶。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他说一切美好，那伊甸园中一切美好，没有恶，神的眼中只有善，阿们。所以善与恶实际上如果是在伊甸园里面是不需要的，什么时候才需要呢？离开伊甸园之后才需要善与恶，没有神的人需要善与恶，有神的人是生命树，慢慢的树越来越大，然后如果是善恶树越来越大，那就很可怕。所以我先讲另外题外话，全世界活得最久的植物是树，到目前为止有一棵叫做马土沙拉树，听过吗？马土沙拉是圣经活最久的，然后 对，然后这棵树呢，这棵马普沙拉树到目前为止有将近4600多年，是记录保还活着，现在还活着，有可能活得比我们更久。在这之前还有一棵树，其实活得比它更久，它是4844圈，它被砍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它这个是叫做松果树，然后它是怎么被砍的呢？它是有人到森林做研究，他的工具就卡在树的里面的身，他就去林务局申请说，我那东西很贵，放在里面拿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可以把树砍了，顺便算让它活几年呢？结果一砍下去才知道，它是活的全世界最久的，4800多。你知道，善恶树也活得很久。善恶树在哪里？亚当吃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，它活得很久，但是它没有生命树那么久。生命树你吃了之后，这一个生命会到永远，但是善与恶会结束。但是神要我们看一件事情，伊甸园里面有善与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先想看看，你家里面有善与恶，好不好？很难回答吗？先讲另外一件事，如果你家没有善与恶，那你做错事你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有很多父母亲对孩子通通是好的，通通是好的哦，全部把它保护得很好，像温室的花朵，没有灰尘，没有细菌，然后没有坏的盐，通通是好的，它出去就挂掉了，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？因为他误会了，我们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不代表说这一颗果子不存在。阿们，这一颗善恶树的果子就在伊甸园里面，不能吃，是让你知道神如果不能吃拿掉就好了，他还要放进去，至少让亚当跟夏娃明白有一棵树就在你们里面。那你要怎么样选择呢？还有你要知道什么叫善与恶，而且神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出伊甸园。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离开生命树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就萎缩，从900多到700多到500多，到最后120岁，很难超过。现在会超过120岁的人很少，因为这个律基本上在人身上已经被限制住了。我遇过最听过最老的是116岁，那是去年的事情，那有没有继续活着不知道。有些人会可能特别的恩典会越过，但是大部分人不会。而且还有一个现象，弟兄姊妹你要理解，如果人可以造人或者基因改造让人活得更久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，那个日子未到以前审判就来了。那个日子未到以前，如果人要违背自然的用人的力量造人延续的生命超过神的定律，那种现象还未到以前国度就来了。所以我们没有机会活那么久，你不要太担心，大概就120岁。那这怎么造成的呢？离生命树越久的时候，生命就越萎缩。亚当还活900多，他的孩子700多，再慢慢慢500多，再慢慢的120岁，最后就不超过120岁，因为离生命树越来越远。倒过来，当你越靠近生命树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越来越长寿。阿们，你会活得越来越好，因为你越靠近神明树，到最后脱开肉身就是进入永生，你是不会有死亡的问题。这是基督徒的权利，一个真信主的人在你里面有这样的确信跟认识。阿们。所以这棵树呢，给我们第一个功课是选择，你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什么样的道路，然后怎么样的生活。第二个是你要有善恶的观念，这棵树在里面都是善恶的观念，但是不要吃。你有善恶的观念也不要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知道对跟错，但是你不要用对跟错来跟弟兄姊妹互动，这样理解吗？你是知道对跟错的，因为你眼睛明亮，我们眼睛都明亮的，难道你做错事我还看不出来吗？其他弹错音我还听不出来吗？骨的节还没跟上我还不知道吗？ 阿燕吃的时候掉了几根头发，我没看见吗？我又不是傻的，是不是？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用善与恶跟对与错来看这件事情。阿们，我宁愿用神说的，不要吃，你知道就好，然后为他保守他，然后吃生命树的果汁。如果你没有生命树的果汁给他吃呢，就带他到园中吃其他树的果汁，他也可以活得很好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知道善恶，但是不用善恶来判断的。阿们。容易吗？
不容易。
不容易。实际的执行很困难，因为不小心我们用善恶来看许多的事情。比如说今天你习惯，你的习惯都是很早就到，如果开始你迟到，有些人可能觉得，你怎么开始变这样呢？你怎么又这样呢？又那样呢？如果你习惯这样，后来改变了，大家眼睛就看着你，他可能他并不能真正的给你力量，给你帮助，他可能只看见，你怎么跌倒了？你怎么弯腰了？你怎么骂脏话了？你怎么抽烟了？听得懂吗？这些行为准则，对外面的人来讲，或者对基督徒来讲，成长过程大家觉得很重要，但我跟你说，有比这个更重要的，就是他的里面有没有被神触摸，有没有真的在里面蒙恩，有没有真的在里面改变。最近我们姐妹帮他减肥，我这次研究最多的不是怎么减肥，是怎么不要复胖。但因为我觉得说我年纪大了，新陈代谢真的很不好，这次减的比以前更困难，真的更困难，而且我这次可以说是尽所有的力量。我女儿被偷电症，我这辈子哦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，在饮食上控制，在运动上控制。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运动，从减肥那天到现在没有终止，然后结果看到数字我都快崩溃了，那个什么 1.9 到现在才 1.9 2点多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这次要用对的方式，我不希望再复胖的那么快，所以而且加上我小女儿，二女儿爱她的爸爸说，爸爸，明天女儿要明年漂漂亮亮的穿新娘礼服，那个胖爸爸牵着我的手出去很难看，你瘦下来我还可以买一套西装给你，好吧？两个女儿都这么鼓励的，我们就认真一点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会失败，我会失败，偶尔会吃了一下下。我的女儿偶尔会失败，昨天还跟我讲说她是想吃什么西藏印度混在一起的咖喱饭，我说那个通通是油，你就直接喝猪油就好了。她说不一样，口感不同。然后呢，彼此勉励说最后不一样，我们会失败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因为很熟，我们会开玩笑。我看她，我看文轩，她是进步很多。我不会说，你怎么又失败了？不会，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我要看，我看是他继续在努力，这个就是生命树，这是供应他力量，而不是说，你怎么又吃了？又不听话了？又怎么样了？大家听懂了吗？我们会不自觉的把眼光要放在那棵树里面来判断事实，来说怎么这样，怎么样，怎么这样？他就说你讲这么多，怎么这样？他会更好吗？也不会啊，他搞不好被激怒到。我就是这样啊，不然你想怎么样啊，我就是胖啊，不然怎么样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确有一颗很深的善恶树，对错我们都会判断，但是我还是彼此鼓励，就是我们要回到生命的原则，进入生命树的原则，多给弟兄姊妹一种力量，多给你自己孩子一种爱，多陪伴他，注意他心灵中有没有真的愿意靠近神，而不是老是用对错好坏来判断一个人，这样不太好，你会活得辛苦，还有你旁边的人活得比你更辛苦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就不要跟你一起生活，这样理解哈？所以有善恶树，对，我们可以判断凡人之心不可无，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我们可以知道善恶，我们要保护自己，但是我们不用这一个方式来对待别人，我们宁愿给许多人更有恩慈，宁愿给许多人更多祝福，这是连续的恩典的。 所以如果这个眼光我们慢慢明白，我就会知道神就是这么看我。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只要你临死之前还有一口气呼求神，神就是会让你活过来。阿们，你就不用担心，只怕你临死前不愿呼求，也就像犹大一样，你要呼求神给人永远的机会，给人希望人第一个做出对的选择，第二个知道善与恶，但是不用善恶来彼此评论。所以至少这两个原因存在，所以把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。阿们。然后第三件事情呢，其实夏娃他吃不吃哦，他靠自己的力量，他也没有太多力量敢去吃，因为神的话就是把他圈住了。然后撒旦来了，松开了他颈上的这个限制，然后告诉他吃啊，没关系啊，不会死啊。那有一个问题，今天交通这个问题就好，基督徒对话的窗口是什么？你说话的对象，夏娃说话的对象是亚当，亚当说话的对象是神，所以他们跟神说话本身这一个动作一开始就不正常。正常人，你如果今天看正常人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养猪，那猪在那边跟猪讲话啊，猪宝宝你好可爱哦，那养的肥肥胖胖的，这样的宰了你来吃，然后跟这群猪天天在讲话，跟他养的动物讲话，你看见他老是跟动物讲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跟讨个便宜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农场大概也不会进去啊，很容易是吗？那当我们看夏娃跟蛇说话，不是讨个便宜，他怎么敢跟蛇说话？还有他怎么不会觉得跟蛇说话，跟蛇说话是不正常的呢？为什么他不感觉不正常呢？如果你仔细想，其实原因是因为他对神的话的认知，那个感动跟那个力量渐渐消失了，所以神的声音才会影响他。虽然我们有两个耳朵，但是我们都是受一个声音影响的。如果我们不是受神的话影响，神的声音影响，那很自然的你就受你心中情欲的声音影响，或者你旁边就讲可以啦，冲啦，杀啦，下去啦，没关系啦，这些都是影响你。就像青少年有时候群体活动嘛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那个旁边很多人旁边话休，打打就打下去啊，那个该打干嘛死？有没有这种事？
有，
有这种集体霸凌还是很多的。那谁最倒霉？哦，被打的。
打的人。
打的人呢？啊，旁边人有没有事？
有，现在都有事哦。
我跟你讲，就算有事也不严重嘛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打的人最严重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里面没有正确的声音，所以旁边的声音才会影响你。原因就是这个。如果
神跟夏娃、亚当说的话，他们在里面是很坚定的，就在他里面是一种力量，他们会知道说，哎，
直接跟蛇讲，你不正常啊，你怎么可以说话呢？你是一条蛇，你怎么说人话呢？你把他赶出去就好了，不就结束了吗？因为他们的里面光景已经掉下去了，所以蛇就可以顺着人的情欲跟软弱来把他们拉下去。第三个，神在伊甸园放善恶树很好，因为要把撒旦的景况写出来。再讲这棵树，第一个神给人可以选，第二个神要人有判断的能力，第三个这一棵树让人知道撒旦里面的诡诈，想陷害人，想挖坑给人跳。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？针对人的问题讨论跟解决，你很累。有时候一个人生气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是里面被撒旦的灵搅动，他就生气，他就愤怒。有没有看听过人家讲说杀人杀到眼红的？听过吗？那你想想看哦，正常人你怎么可能对你自己父母亲咒骂他，甚至杀害他、陷害他？不可能啊！这个背后其实有撒旦灵在里面影响，
所以这一棵树把撒旦的许多诡诈可恶它里面的黑暗写出来，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背后还有一种力量会主导软弱的人。阿们。所以这棵树很好，这三个功用会出现，然后神预备了生命树在耶稣的身上。最后这句圣经大家可以的话记起来，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亚当跟夏娃失败之后被赶出去的这一条路封起来，然后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一条路，他说我是道路的那个原文是，我就是那一条路。亚当失败了被赶出去，生命树不让他吃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一个生命。亚当夏娃失败了，把手上恶三，把手一见远的就是基督伯，还有四面转动的火焰刀剑，这就是真理不让你靠近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一个真理。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恢复过来的是道路真理跟生命。阿们。所以大家想看看你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吗？第二个，你里面有分辨善恶的常识跟知识，但是你可以用爱跟生命来互动吗？第三个，后面有撒旦的搅扰，但是你在基督里吗？就像诗歌说的，到主的面前，我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是活在基督里面的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你何等的恩典怜悯跟慈爱，你供应我们基督耶稣，把我们从死亡困苦中拉出来。主，今天你跟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可以有对的选择，从恢复祭坛开始，恢复我们心中渴慕你的话开始，恢复我们乐意在聚会中聆听享受得着开始。主，你用我们可以体会跟明白的方式带领我们每一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的分组呢就还是回第一题就好了。魔鬼的诡诈跟夏娃的失败给我们什么提醒？我们桌报上面有答。那我们分组了，我们原则上到45分，好吧，各小组来分组了，到45分。